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这一部《出席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请翻开讲义268页，第六章第一节，讲义268页。那在上一周我们谈到这个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那有发生了一个就是关于戒律的这种意见上的歧义哦。那导师在第一节一开始有说到哦，就是说这个部派的分裂它可以远溯到佛陀时代哦。那第一次，那他说有三件事情，就是从这个律典哦，可以看到的一个文献里面呢，那导师有看到三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事件。第一个就是提婆达多破佛哦，那第二个事件呢，就是在佛灭后的500劫集哦，那在这个劫集会上。那个大迦摄就数落了阿难尊者哦，举发他一连串的过失哦。那导师说这是非常不平常哦，不是不平凡，不平凡是很伟大的意思，是非常不平常哦。那这当然是从一种比较这个历史的一个角度来看哦。那大智度论对这样的一个事件，还有他的一个解说哦，这在后面有，我们待会再来看。但是导师他是从一个比较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跟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诠释方法的一个内容哦。那上星期我们谈到，在第四节期阿难就在这个大众当中被举罪哦。那这个是佛教的僧团里面的一个情形，就是说这个半月，特别是半月，我们出家的师父会诵戒哦。那在诵戒之前会，如果有这个犯错人，那就出来忏悔这样子哦。啊，如果有犯错没有承认，别人也可以举发哦，就是让大家来帮助每一个僧团的这一些修行的师父们呢，能够这个得到清净哦。那上星期有谈到这个小小戒可舍这件事哦，就是这个当这个大会要开始的时候，阿难突然举手发言，或者说这优婆里要开始结集这个律的时候，那阿难就说。哎，我听说佛要这个入灭之前有交代说这个小小戒可舍哦，啊，听从这个导师的书里面他的一个描述，那引发了哦不同的一个意见哦，在这么五百个人的大会哦，就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意见，变得就是场面很难控制哦，那大迦摄就这个就出来哦，力排众议哦，就是我说的算哦，佛陀已经走那你又没有问清楚是什么内容，那我现在就规定哦，就是在268页的这个 A 哦，在大概中间的地方 A 哦的第一个圈第二行，若佛所不治不应妄治，佛没有制定的戒呢，不要轻就是妄治哦，那已经治的呢，不得有为，就是要去遵守它，不能有违犯哦。那就如佛所教，应谨学之哦，要谨慎的去学习哦。那关于这样的阿难说小小戒可舍呢，那导师说在律里面呢有两类的意见。那第一类的意见就是 任意的去放舍，所谓放舍就是不需要了，就是认为说，哎，这个认定是小小小戒，那就不要去遵守了，就随大家自己的一个意思，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那这边导师举了很多的这个律里面的文，那我们看这个刮胡 A 第一类说法这一段的第四个圈。那这边导师说，在现存的律典中，不受持小小戒是被看作非法，就是在戒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如果有人想要放舍这些所谓的小小戒的话，那他本身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违反了佛的一个教导，那是应该要处分的，或是要忏悔的。那在大迦摄在这一个来到居士那的途中，就是大迦摄听到佛入灭了，然后就带着他的这学团的人，就赶到这一个居士那。那在途中呢，就有听到这样的一段消息，就是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叫跋南陀，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比长老常言，这个长老指的是佛，就那一个老的那个长老经常说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这边就是应行事不应行事，这个事这个放不太一样，到时候会改过来。就抱怨说这个佛陀经常告诉我们这个该做，那个不应该做，应该这样学，不应该，应该学这一个，不应该学那一个。那我们今天，我等于今死脱此苦，我现在就不用再听他的了，就是因为佛入灭了嘛，从此以后我就不用再这么觉得那么在听他这么啰嗦的话，这样子任意所为，无复居爱，就没有什么拘束了。那这个导师对这个无复居爱就很留意，他说那这一句话不就是小小这个舍小小戒得安乐住这样的一个意思吗？那这一句话出现在这一段第三个圈，就是欲有放舍令诸毗处僧伽得安乐住，导师就把这个无复居爱跟这个得安乐住做一个连结，觉得这个意趣相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因为大家是在途中有听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又听到阿难说这个小小戒可舍，那不就跟那个跋南陀一样吗？就他认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就反对，他就反对。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269页，所以刚刚那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基本上他认就是说小小戒可舍，那既然没有定义小小戒，很可能呢所有戒都没有人要遵守了，因为佛没有说什么是小小戒嘛，所以大家是认为这样的意见就是毁坏戒法，不想遵守戒法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是很不能接受的，他说他就反对。那第二类说法呢，这个是导师觉得阿难传佛一命，那阿难的意思也是这样子，佛的意思应该也是这个样子。那内容我们看第一个圈的这个引文，那这个十诵律里面说，我波涅盘后，就是我就是佛他自己讲，那若生一心和合筹量放舍为细戒，那南传同蝶律也类似的一个内容，还有这个毗尼母经也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导师的一个解说，就是第三个圈后面这段内容，他说 所谓的小小戒可舍，不是随便放舍，不是你想要舍就舍，也不是说舍就舍，而是要怎么样生前共同决要开会的，就是这一个地方的僧团要开会决定对某些戒在适应这个实地情况下，那就是大家开会都认为说这样的戒已经不太适用，那我们就做一个取舍，说一个放舍。那导师在这边也谈到戒律中多数的一个条文呢，都是跟这个衣食行住医药有关系，都是这一些内容。那这一些制度呢，这些戒条是因时因地因人，为了生前清净和乐还有社会的尽兴而致力的。所以致力这些戒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就是生前要清净和乐，然后你奉行这一些戒法呢，会让这个社会的这一些信众，不管有没有学佛或是没有学佛，人家都会尊敬，对佛教有这个正面的一个印象，要不然会让人家不会来学佛，要有正面的印象。所以如果时代不同，环境不同，那有些戒它就必须要修改。那讲到这个，曾经有听我们院长讲一个，他说像我们出家人吃饭要很安静，没有声音嘛，要吃得非常的怎么讲有威仪。那他说在日本可能这样会让他觉得东西不好吃，就是他说这个日本人吃拉面怎么吃，要吃出声音来，酥酥叫。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戒呢，就是说你在日本若吃出声音来的话，基本上是允许的，而且是主人欢喜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觉得这个人很没有教养，吃东西还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就这是文化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制度啊，戒律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静静的吃了，就只是随便大概举一个例子，就是让大家能够稍微体会一下，有些因为这是饮食衣食住行的一些制度嘛，那所以它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导师这边也说在这一段的第二，佛住世的时候对他亲自制定的学处，有些呢他是一字再字或者字的又开，就是对某就是有些条文呢他一开始说不能这样做，后来又说好，那因为环境的关系就不再受，就是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再受这一条戒律的一个约束，就是制定了之后他可能就说这一条我们就不用了，开意思就是说或者说可以做，有些事情就可以做，开了又制，制了又开，这种情况还不少，为什么？因为不这样就知爱难行。那这一段大家要记下，就是说佛他是一切智者，他知道这一些制度呢是世间的一种施舍，那所以将这个小小戒可舍的这个重任，这个可舍就是他可以去调整，交给僧伽，以便在实地机宜的必要下，僧伽可以极易处理，以免佛教自爱难行。所以前面的两类看法，大家是的一种认定，就是说若小小戒可舍，那就是大家不要再遵守戒法的意思了，他认为就是这个意思。那阿难或者是佛他本身的意思呢，应该就是说这些戒当然是为佛能治，在佛在的时候 这些戒都是佛制，但是佛不在了，之前有些情况可以再开的，那我不在，那你们就没办法开了，哦，所以他说小小戒可舍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戒的一个开跟制呢，交由僧团去决议，哦，团体的力量，虽然已经佛一切智者已经离开，但是团体的智慧呢，还是可以跟一切智者相接近那比较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小节这边，阿难传述佛的遗命是属于后一类后一类就是交由僧伽去决定这一条规定呢，适不适合这个地区的一个。这些风俗民情那在头陀第二个圈，第一头苦行第一的这个大迦摄尊者，还有持律第一的优婆离他们认为舍小小戒就是破坏戒法便于个人的为非作恶他认为舍小小戒就是这一个意思，那这个是第一类的看法。所以他才这个违反佛的遗命这个话有点重，违反佛的遗命，做出这一个，若佛所不至，不应妄自，若以至不得有为的硬性决定所以导师对于大家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种强势的作风呢，他觉得就是会让佛教。的一个发展呢，会受到一些这种拘束。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有大乘佛法兴起，因为佛教发展到后来都变成一种繁琐的一个一种佛教大家对于修行都已经变得绑手绑脚了，都专注在这些细节上面。所以在第三个圈这边，佛所制戒本来是适应通变而活泼泼的导师有时候这个写文章也是蛮活泼的，活泼泼的但从此成为固定了因为这个不得有为，若以至不得有为，就不能再变了所以变成这个僵化的规制呢，成为这个佛教最大的困扰。那导师在挂号里面有说，就如同今日的中国佛教形式上，这个每一条戒都受但是对某些规制明知是行不通的，不能受持的，但是还是奉行古规，非受不可那这个是第一个责备阿难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女众的问题，女众的问题，这边主要是求这个佛度女众出家那这个阿难求佛度女众出家，这也被变成一个过失在现在大家看来，哇，这个是大功臣但在当时大家是认为。这个是过失那为什么我们往下看那这个缘起是这样，就是佛的这个姨母佛的妈妈在生完佛之后就过世了所以佛是有这个他的姨母他妈妈的妹妹，这个摩诃婆舍婆提Mahaprajapati，还有众多的这个。释迦种的这一些女众呢，他们也想出家，看到佛呢，仰慕佛这样的一种清净那他们也向往这种出家的生活，那就到处追随如来，求佛让他们出家，但是呢，佛都拒绝了那有大家可能会觉得佛怎么那么无情这个妈妈，这个姨母把你养大，只是要求个出家居然拒绝那阿难看到这件事就起了同情心，就代为请求那阿难他也是一个这种怎么讲谈判高手他知道 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啊。他动之以情是什么？他说：“哎，你想想看，这个摩诃婆舍婆提是把你养大的呢，哈，那么辛苦把你养大，这恩生如生母，哈，动之以情，哈。然后说之以理是什么？第二个女众出家，那现在问他，他就问佛说：女众出家能不能证果？佛就说可以。他说：对呀，那就让他们出家。”哦，他们也可以证果，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出家呢？哦，所以佛也被阿难这样一讲，觉得说，嗯，那好吧，就让这个女众出家。但是佛为什么，一直没有允许女众出家？我们看到270页啊，其实让女众出家，佛点头，当然很简单啊。但是女众出家之后，你怎么样让女众能够怎么讲，就是变成是一个不受攻击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团体。就是说出家容易，但出家之后的事情要去处理，大家懂意思吗？就是说女众出家在当时呢，她是会受到很大的这种阻，就是说有很多这种困难。那我们先看第一行，那阿难求佛准许女众出家，那这在大迦摄的在五百阶级上面是被大迦摄举数落，说你这个让佛度女众出家过失一条，罪一条。那为什么会有过失呢？那律藏里面有谈到，就是说因为女众的出家呢，会使这个佛法提早这个衰灭啊。什么原因呢？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下面，第一个圈这边老师谈到佛的晚年，那整个佛教的这个僧团啊，比丘们那时候已经很多人出家了啊。那因为来出家的人，不像早期是为修行而来，因为佛教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得到这一种这个供养护持都非常的这个丰厚，所以有些人就可能这个生活过得不好，混不下去，然后就来出家，有这样的人。那所以这个清净就是比这个比丘们呢没有早年那么样的清净，那大家就有一种感觉，这个戒条越多，好像这个比丘们的这个道德道念就越低落啊，就是因为佛教慢慢发展，戒条越来越多嘛，慢慢发展，好像这个人品就越来越杂，那道念就越来越低落，好像变成一个正比。它其实它不一定是正比了，因为这是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多才要需要那么多戒条，而不是说戒条多让问题变得更多，大家懂意思吗？这个现象就是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但是有人就会这样子理解，所以大概这个导师也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情形，原因就是说佛教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来受到这一个社会的一个认同，那名闻利养义德，所以动机不纯的出家的人就多了，那造成这个僧多品杂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了，由于这个女众出家，生前内部也增加了不少的困扰哦跟问题。那头陀跟持律的长老们，就将这一切呢归咎于女众出家，那推究责任，为什么女众会出家？那就是你阿难啊，你不去求佛，就不会有女众出家啊。就说种种的这些现象呢，大家就觉得说，那都是因为女众出家所造成的。其实因素很多了哈。那在第二个圈里面有谈到女众出家，她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啊，因为在印度早期女众她是没有地位，你可能乞食是托钵托不到东西啊，托不到东西怎么办？会饿死啊！那你 那你怎么修行呢？所以这个男众，这个比丘僧团，他可能就是要负起照顾的责任，可能要多拖一点啊，齁、哦、要分一些过去，或是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这种需要多付出一些这种关心啊，齁、哦、所以会变得比较多事情。那女众出家从乞求而来的经济生活比比丘众要艰苦的多，然后这个往来住宿教化，特别是当时这个女众啊，她是非常的就是体力比较弱，那也很多这个社会有很多这种强暴的事件，所以那怎么办？那你男众要去保护这些女众僧团，那这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那就要去，就是要去处理啊、哦。比如说，就让女众在男众僧团附近啊、哦，因为出家的规定就是说，男众跟女众是不能啊、哦、太靠近了。那你要去保护他，所以在这个戒律上面会造成一些困扰，大家能够明白吗？啊、哦，就是因为出家僧团他的一种体制呢，就是。男众跟女众都就是要分得很清楚，不能有太亲近的一个往来。但是女众受到那么多的一种攻击或是问题，生活经济生活出现那么多问题，那这个男众僧团又要负起一种责任来，那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互动，那就会产生种种问题出来。所以问题，所以就是女众出家问题会比男众多。那特别是女众，她这个爱念众、哦、那这是导师讲心胸狭隘，这可能是某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所教育出来的女众。容易有这样的一种心性的一个发展，这是在当时的。现在我们的这种社会，女众是心胸宽大，体力也不柔弱了，反正这个时代会变迁的了。那所以这个古代社会积习所成的一个情况，那无可避免会增加生前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个重男轻女的当时社会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佛他不能不郑重考虑啊，就是说，当佛同意这个女众出家，他需要考虑配套措施啊，或者说当有一些这个毁谤的时候，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啊处理？就是说。女众出家容易，但是后面所引发的问题呢，才是头大的、哦、出家很容易啊、哦，就按照一个规定就出家了嘛，哦、按照一个这个仪轨就可以出家。但是出家之后，你怎么样让这样女众的僧团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修行，然后这一个去托钵。不会说托空钵，或者说托空钵男众可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这些都要去考虑的。好，所以这些因为佛要考虑很多，所以一直没有答应女众出家。但导师说问题应该谋求解决，那总是虽然会有这些问题，但是还是要去解决啦。在佛陀慈悲平等普济的精神之下，所以迟早还是要让女众出，因为佛他是平等普济的嘛，还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终于同意阿难的请求，准予女众出家得到修行解脱的平等机会。那这个是女众出家的一个背景，还有她可能造成了一些困难，那在导师在这边做一个说明，为什么佛陀他要考虑再三，因为他后面的问题会非常的多，但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就整个社会 反而女众师父比男众更会摄受众生，这个大有人在，跟古代都不太一样的。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为什么大家社会骂这个阿难，就是因为你度这个女众出家，还让这个整个佛教变得这么的问题那么多。另外一个是他个人的关系，就是说他跟女众呢是这一个关系一直都不好的。那在这个 B 这边呢，那这边导师有谈到，他说这个女众出家是借，这是律藏里面的一个文，里面有说女众出家正法减少500年，也就是说如果正法能够住1000年的话，那女众出家会变成剩500年这样子。这个都是一种怎么讲，一种忧患意识，因为他当时看到女众出家造成那么多问题，总觉得就是说啊，这下子糟糕啊，佛教可能这个教运即将要这一个灭亡这样子。其实这样的一种文具，我们可以把它看到一种忧患意识。那其实类似的一个内容呢，像我们不是会经常听到正法多少年，多少好像500齁，相法500齁，还是1000齁，而末法又是多少齁。那这样的数字是固定的吗？没有，老师有去考察齁，在不同的这个经或是论里面谈到这个正法几年、相法几年、末法几年，说法哈都有一些不太一样哦。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导师说，这些正法几年、相法几年、末法几年，主要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就是大家看到佛教出现一些这种不好的现象，或是遭到这一个社会的一个排挤哦，像现在一样。那大家就开始忧虑，糟糕，那佛教可能要亡了，就是提出这种末法的这种时代来了，那大家就会怎么讲，警惕，这个自立自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一种展现。导师是这样子来理解，所以当1000年过去之后，大家又修正了，就是说本来讲多少年，但是这个时间过去之后，那可能就要修正，要不然就讲的就不一样。所以这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一种展现哦。那这也是一样，女众出家正法减少500年，它象征的女众出家在当时对这个佛教的僧团或是整个佛教界的一种平静呢，带来一些波浪哦，所以让这一些结集律藏这一些大德们呢，内心感到忧虑啊，就觉得啊，大概会少500年这样子哈。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具，如果作为这个苦行与持律者见到生且品质这个见杂而归咎于女众出家，他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啊。但是女众出家虽是阿难请求，但是却是佛所允许的，你怎么可以怪阿难，应该怪佛。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结集大会你这样数落阿难，这个是这个与理不合，与情也不合。因为虽然是阿难请求，但是答应的是佛，那但是佛怎么可以去数落呢？那导师说这个是20年前的事情，就是说这是世尊晚年那女众出家，所以导师就替阿难就问，或者说替阿难讲出他内心的话，他说诶，这是20年前的事情，当时发生你为什么不吭声呢？现在这个佛刚入灭不久，你就这样子来找我麻烦，所以现在佛入灭不到几个月，怎么就清算起这个陈年的旧账？所以导师他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 它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好，那其他因素导师，在这边有提到这个大家是跟女众的关系不好啊，这是经律里面所谈到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一圈，然后里面一点啊，在那边啊，就是说大家是在遇到女众的时候都被骂啊。女众喜欢骂他，因为好像这个他跟这就是他对女众的这种态度都不是很亲切，然后就是看到女众就有一种鄙视女众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女众也讨厌他，女众也不客气啊，也会骂他哈。有人骂他外道，因为佛提倡中道嘛，不要过分的苦行，但是这大家是说，哎呀，佛你不要劝我了。我已经习惯过那么苦的生活，就让我继续苦下去吧，哈。所以，这女众就觉得他是外道啊，明明佛说不要那么苦，你偏偏要那么苦啊，或被骂说小小比丘啊，什么叫小小比丘？就是不懂事的这些出家，或是没什么用的啊，没什么用的这些的人啊，大家可以就是小小，他就是有贬义了哈。或者说，他这个为众说法呢，就如这个泛真而于真实家脉这个圣人门前卖字就是官老爷面前耍大刀，就是女众都会骂他，很不客气骂，然后很难听的所以这一个。那大家是他当然也是这个哑巴吃黄连，听说在这一个，这有些就在律藏里面有讲，他说就被他们这些这个女众骂了之后，大家是也很有风度，他说，哎呀，我不怪你们，我怪阿难，都是阿难害了你们，这害了你们来出家，然后这个造口业所以。这个就是说，导师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主要要谈到这个大家是跟女众的关系，他不太好所以会把这些这一个怎么讲，内心的这时候波涛汹涌，在这个时候一次把它爆开来所以。不免将多年的不平呢，一齐向阿难责怪一番，在最后一段话那边好，那再来数落阿难的这一个过失呢，还有就是这一个侍奉无状就是没有就是这个无状呢，在29注脚里面有谈到，就是行为失谨，或是没有礼貌或是没有照顾好，就是没有照顾好佛那在有哪一些内容？第一个就是没有请佛住世这个佛听说可以住世，如果他要的话一般。就是说，如果他正常的寿命是120岁，按照论里面说，他有120岁但是呢，这个魔来说，哎，你已经活那么久，该走了吧？那好像就是，过程有师傅有点不太得，那这个佛就答应他就80岁就入灭但是佛说，他如果要的话，他可以依世神足祝寿1小劫，非常的长。也就是说，佛本来他可以，他如果要的话，可以住世久一点。但是因为阿难没有请佛住世所以这个十大愿望有一愿叫什么？请佛住世就是要弥补阿难当时没有做的这个过失那第二个呢，就是。佛要喝水，阿难没有给那这样看起来好像阿难很无情因为这个是在世尊晚年，在最后3个月宣布要入灭，然后这个就是《藏阿含游行经》里面的内容那 走一走，好像口渴，想要喝水。那阿难就去找水，但是水都不干净，所以就不敢给佛喝啊。阿难有说明理由，还有就是阿难他的脚踩了佛的衣服啊，听说是因为风吹怕飞掉，所以赶快用脚把它踩住啊，所以这个都被举出来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哈。好，那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啦，都是小问题。那阿难有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行为啊？那为什么会被举罪呢？那导师就从一个比较人性的立场来说明，就是说这些问题，它透露出一个现象，也就是说，佛入涅槃之后，圣者们，他不免就多多少少还会惆怅，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怎么讲，虽然不是苦，也不是忧，但是总是佛不在就没有那么欢喜惆怅，那多少会责怪这个阿难的侍奉不周，那佛就这样早入涅槃了吗？佛不应该这么早涅槃的吧？一定是阿难这个服侍的不好，才会让佛涅槃，就是这些想法就会出现。那导师就举一般世间的一个情况，父母老死，那弟这个兄弟姐妹们嘛，那每每因言依服药见解不同而引起家庭不愉快一样哦。我们看到271页，那这边的一个小节啊，就是说在500劫集会上呢，阿难大家是与阿难的这样的一种一个问题哦，那导师说就透露出两个思维的面向哦，第一个从戒律来看呢哦，那阿难他是律众根本哦，他不注重小节哦，所以小戒是可以随时机而可以商议修改的，它不是任意舍，而是随时机，然后可以商议，然后修改。那在大家社这一边呢，他们是认为要轻重等持，如果舍小戒就被看成是破坏戒法，这是两个不同的一种立场跟见解，所以这样的一种数落也表示出两种不同的一个立场。那导说这就是多闻第一的重法系，重法的这样的一个教团或学团或是系，所以这个系就是一群人了，以及呢跟头陀第一持律第一的众律系的一种对立啊，浊瑞对就是意见不同啊。那如果从这个女众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来看呢，那阿难他代表是什么？修道解脱女男平等观啊。导师写男女平等观，但是顺应时代，师父念女男平等观啊。好，那大家社所代表是什么？传统重男轻女的一个立场哦。那这些问题上，阿难始终站在佛的一边，导师暗示佛其实是跟阿难是同样的观念的啦哦。那最后这个一句话，大家社起初他不让阿难参加这个结集哦，从这样的这一个情况来说，这个各部律都有谈到，就是说一开始这个有人说应该要请阿难来结集这个法，那大家社他就觉得说，阿难还没有证阿罗汉啊，他可能还有烦恼啊，他可能讲出来的东西会错啊等等之类的啊，就拒绝他来参加，但是后来还是没有人比他厉害啊，没有人背得他多啊，他还是比较厉害一点。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后来还是参加了啦， 但是曾经阿难这个大迦摄是没有要让阿难来参加的。那导说怕恐怕一种推论还是受到世祖中心比丘世祖比丘中心运动的影响吧还有个惊叹号应该有个把在那边怕是他内心还有就是大家是内心还有这样的一个阴影或者怎么样那在注脚三十页这大家自己看就是说这个阿难他被拒绝进入这个五百劫集的大会那大智顿有另外一个从比较宗教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激发阿难呢能够这个正果然后加入因为当时这个五百劫集里面都是阿罗汉怎么可以有一个不是呢就是怪怪的所以主要是要激将法激将法要激阿难呢赶快这个能够正果能够证这个证这个圣道好那这个是关于阿难跟大迦摄的一个情况所隐含的这一些观念那导师在这边他提出来就是说有不同的立场其实部派分裂也就是不同的意见嘛但是在这一个从这一个大家是骂阿难的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其实就已经有立场上的不同了这是导师很维系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事件在五百劫集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插曲也是富兰纳长老这是在五百劫集终了那富兰纳长老他可能这个住比较远也赶来了但是已经劫集完了他从南山来那对大迦摄的主持阶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那主要就是说他说均等阶级法律圣善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亲从佛闻亦应受持我也有听到佛 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东西你们大概没有听过应该也是要放进这个戒律阶级里面那老实说这也就是说这个富兰纳长老所听闻佛说的应该也要受持流通所以这里面暗示什么也不是暗示就是里面就是导师就看出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五百劫集就是一部分人的阶级而已它并不代表全部佛教界的意见这样的一个事件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有人觉得说你这一个阶级不是完整的阶级那是导师有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关于这个富兰纳所提出来的意见呢导师就举这个律里面的一些规定主要跟食物有关的那这边就不想说这边给大家标一下这一个项目就是说内宿内守内宿是一项内守是一项自守是一项自持食从人受是一项然后自取果实也是一项就持水受是一项无尽人禁果除和食之是一项所以总共七条那这个富兰纳长老他说其他的我可以遵守但这七条呢有点困难我不太能够遵守了也就是说这七条内容下面有几个点那师父帮大家就是一样第一个就是第一项内宿嘛再来就是内守自守是三自持食从人受是四五跟六在一起自取果实就持水受这是五还有六那第七项在272页这边无尽人除果 无尽人尽国除何事、哦、那这边都有说明了、哦、那大家自己看，我们看这个节的部分272页，导师说因为这些都是饮食的戒律啦，那富兰那长老的主张不正是小小戒可舍的一个、哦、的一个态度嘛、哦、或是一种见解嘛、哦、就这些戒其实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戒法、哦、那我们先主要讲一个，就是说在第四条，就是说自持食从人受，这个文跟导师的解说 有一点不太好理解啦，但是解释是对的啦，但是文不太好理解成导师的那个解释，就是说出家师父们要吃东西、哦、不能说桌上放着、哦、啊我们自己去拿，像那边的东西啊、哦、基本上如果比较精严的师父他不敢去碰，要你们拿给师父才能吃、哦、因为怕被人家说诶你怎么没有经过允许，因为在戒律里面曾经有一些现有一些这个记载，就是说诶以为是可以吃的齁、哦、他就自己拿，结果人家说我又没有要给你齁、哦、就引发了这种这种困扰啦，懂意思吗齁、哦、所以大家有时候到有这个南传师父来齁、哦、要吃饭之前呢，他会要求居士们碰一下桌子，就是说这一桌东西都是要给师父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已经是要给师父们用、哦、所以就现在这个做法还留着、哦、所以以后大家看到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师父吃饭还要有个人去摸一下桌子，意思就是说这个桌子都是要给师父们用的、哦、表示师父们已经是得到这个人家把东西拿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其实现在这种问题已经不多了啦，就是说上面说请自取、哦、那你就是可以自己自取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都大概都是一些生活的一个饮食习惯了、哦、好，所以这一个导说这个富兰那前面那几条戒呢，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一种小小戒可舍这样的一个主张、哦、那这样的主张对这个专在生活小节上着眼的优的这个优婆离律、哦、持有不同意见、哦、的人呢似乎并不少、哦、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律藏的一个记载只有这一个、哦、这个富兰那长老率500人、哦、有些可能住更远的来不及、哦、也就是说这500人它代表是一个一种多数的一个概念、哦、就是说除了这大家设的这个集团之外，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这种这个集团、哦、出家的这个僧团，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所以导师说持有不同意见似乎还不少，所以慢慢慢慢就引发这种后来这大圣的一个兴起、哦、所以导致这句话就跟优婆离意见不同的人其实是不少的啦、哦、那第三次呢是发生在第二次结集、哦、第二次结集那我们这边很快的讲，第二次结集主要是在这个瓜湖山、哦、下面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的这一段一二三第四行，这个耶舍伽前陀子、哦、他到这个毗舍离、哦、见到毗舍离跋祇主比丘，这个毗舍离大家写一下，它是个地方名，那跋祇主比丘是一国主的一种人、哦、这一族的这个出家人、哦、那他是在这个毗舍离是在东方、啊、在印度比较偏东的一个地方、哦、他就看到这个那边的比丘以铜钵向信众祈取金钱，这是主要的争端，那这个耶舍呢 他从外地来啊，来到当地说：“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啊，这个是不合法的啊，因为他是只有一个人嘛。啊，发生什么事呢？”八旗比丘说：“你懂什么？把他赶出去啊！我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啊，所以他就被这个八旗比丘赶出去啊，被驱贬出那一个这一个化区啊。”他就很不高兴，所以他就到这个西方去。所以大家记一下，这个毗舍离在东方，哦，他被赶回西方去，哦，他就到西方去这个宣传这个八旗比丘的非法，哦，所以邀起这个同志，哦，这个同志跟现在同志不太一样，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哦，啊，准备来这个东方来供论，哦，就是要去这个毗舍离这个地方呢，来论是非啊，到底我这个对的人，既然被你们赶出来，他觉得这个是不合公理，他要回去讨一个公理啊。那八旗比丘也听到消息，说他去找一些上座的长老哈，要来理论。那八旗比丘他也去找人啊，双方就各去找这个。很多人来，很多人不能开会了，所以最后呢怎么样，采代表制，那他们也很有智慧，就有东西双方各推出四人到里面去这个讨论论决。结果呢这个八旗比丘输了，就是这个乞取金钱等十事，有总共有十件事情，那这个乞取金钱是引发这一个争端的一个事件，就被判定为非法。那这当然之后呢，这一个听说就分成这一个大众部跟上座部，但是呢这一次的结果，大众部的律也上面也记载说这个起这个金钱呢是非法，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同意这个结论，因为大家自己派出代表来的嘛，大家要遵守这样的一种决议了，哦，大概是这个事件之后就分这个上座跟这个大众部，哦，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一个人跟这个地狱的一个关联，哦，那这边大家先有一个概念，我们就先今天先到这边，因为下面的内容还蛮复杂，就是大家要有个概念，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东方代表什么，东方代表比较这一个是阿难这一个系统的律众根本，哦，那西方呢它就比较是这一个优婆离这一个系统的一种观念，就是戒律要轻重等持，哦，那所以佛灭后这个佛教的一个化区呢它也有所变化，哦，有所变化，那有东方毗舍离，哦，那还有西方有这个摩托罗 Madura 啊 ，Madura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重心啊，所以西方大概就是这一些地方去的人，那东方就是这个毗舍离啦、华士城这一些人啊，那到底两方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对决呢？好，我们下一回分享，那我们就先今天。这一节第一节课系就先到这，我们下星期再看到底东方的这些比丘，因为戒律上确实是规定不能乞钱，但是他们怎么去争取同情，哦，他们有他们的绝招啦，哦，啊，这样的一个绝招也透露出一些讯息来，那我们下星期再来继续跟大家来看，好，我们先下课。